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玄泉无奈地垂下了头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明藏先生确实目光如炬，一眼就把他看穿了。此时长街那一头的武侯卫马队已经越来越近，瘦黑衣人和同伴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个个焦急万分。
先生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
瘦黑衣人再次催促。明藏先生依旧没有理他，仍然看着玄泉。
玄泉，你跟随我多年，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只想告诉你一句，我相信你的忠诚，所以我也相信你不会走到无涯这一步。
玄泉抬起头，目光中有了感激和振奋之色。
所以李世民给你的乌纱你必须带，而且还要一直带下去。
那属下该做什么？
你只管安心当你的官，当得越大越好。
仅仅如此？
玄泉感到疑惑。
对，你的任务就是潜伏。
潜伏到什么时候？
时机一到，我自然会告诉你，也自然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
玄泉似乎想明白了，点点头。
属下懂了，先生快走吧。
明藏先生又看了他一眼，才回手抓住垂在城墙上的绳索。忽然他想到什么，又回头道，
对了，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。
瘦黑衣人刚刚才松了口气，一听此言忍不住又重重跺了下脚。因为武侯卫马队更近了，瘦黑衣人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灯笼上的武侯卫字样。
先生要说何事？
玄泉不解。
今夜之事是个意外。
明藏先生似乎叹了口气。
我的本意并不欲将吕家灭门，只是想把他们迷晕之后找到羽觞。
羽觞是一种饮酒器具，外形椭圆，两侧有半月形双耳，形似鸟之双翼，故而得名。羽觞起源于战国，流行于南北朝时期，至隋唐年间几近绝迹。明藏先生此处所指显然不是酒杯，而是代指某种重要而特殊的物品。玄泉自然知道所指何物，故急切问道，
那您找到了吗？
明藏先生摇了摇头，
正因为遍寻不获，我们才将吕家人弄醒，想问个清楚。不料吕家兄弟几人都有武功，且身手不弱，双方打斗起来，吕家的妇孺和下人也都惊醒了。既然露了行藏，我和兄弟们也只好……
玄泉终于明白了一切，长叹一声。
先生，属下明白了，您这么做实属无奈，快走吧，武侯卫马上就到了。
明藏先生颔首，
好，那你我就此别过，保重。
玄泉抱拳，
先生保重。
七八个人各自抓着绳索，飞快地攀上城墙，转眼间便越过城垛，然后迅速收起飞钩和麻绳。玄泉后退几步，仰头目送他们消失在一排雉叠之后，这才闪身躲到一棵树后。武侯卫骑兵队飞驰而来，从玄泉藏身的大树旁边一掠而过。大火已被扑灭，一座三进大宅此刻只剩下满目焦黑的断壁残垣。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四人面对着眼前的废墟，神色凝重。长安令萧贺年束手侍立一旁，额头上冷汗涔涔。不远处的地上并排陈放着十几具大大小小的尸体，上面都盖着白布，有一两具尸体的脚露了出来，看上去形同焦炭。
一个活人都没剩下吗？
李世民问。萧贺年开了一把冷汗，
回禀陛下，
吕家上下十五口人无一幸免。你是在入宫奏报说是失火，刚刚又改口说是人为纵火，朕究竟该相信哪个？
回陛下，应该是纵火。
应该？李世民脸色一沉，
不是，是肯定。
萧贺年的冷汗又冒了出来，
可以肯定是人为纵火。
何以见得呢？
方才微臣命仵作仔细勘验了一番，发现所有死者的鼻腔、口腔、咽喉气管中均未吸入烟灰炭末，证明起火之时已然没有呼吸，故可断定起火前均已遇害。
李世民闭上了眼睛。
这么说，凶犯是先残忍地杀害了他们，再焚尸灭迹？
皇上圣明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发现？
微臣无能，暂时还没有。
李世民闭着眼睛，呼吸沉重而急促，胸膛一起一伏。
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不禁对视了一眼，他们追随李世民多年，都知道这是他在压抑怒气时惯有的表现。
陛下，
长孙无忌小心翼翼道，
庚申露重，您还是先回宫安歇吧，善后事宜及追捕凶犯等事就交给臣等来办。
房玄龄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三人也同声附和。李世民又沉默了片刻，呼吸才慢慢平缓下去。
传朕口谕，凡我大唐臣民皆与此案凶犯不共戴天，人人得而诛之，重金悬赏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此等罪大恶极之人捉拿归案，明正典刑，以告慰吕清、世恒及一家老小在天之灵。
臣等遵旨。
在场众人同时朗声答道。李世民策马狂奔在笔直宽阔的朱雀大街上，心中一片翻江倒海。那四块写着血字的布片，吕世恒临死前抓住他佩剑的样子，吕宅那一堆焦黑的瓦砾，还有那十五具烧成黑炭的尸体，不断在他眼前交错闪现。吕世恒究竟想告诉自己什么？兰亭序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与眼下的灭门惨案有没有关联？究竟是什么人杀了吕世恒一家呢？他跟吕世恒到底有着怎样的血海深仇，以致在他死后还要将其灭门？还有，吕世恒没写完的那个字到底是什么？李世民一边焦灼思考，一边挥动鞭子狂抽马臀，马儿吃痛，昂首奋蹄拼命奔跑。尉迟敬德、侯君集和一队禁军骑兵在后面死命追赶，却总是被李世民拉开一截。一行人飞驰着接近皇城朱雀门的时候，李世民仍然毫无头绪，坐骑的速度也丝毫未减。几个守门甲士眼见皇帝风驰电掣般而来，忙不迭地跑过去推开那两扇沉重的城门。城门缓缓打开，一把把佩刀在低头推门的那些甲士腰间一晃一晃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李世民脑中灵光乍现，那个苦思不得的字顿时熠熠生辉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现在他终于知道吕世恒为何会在临死之前死死抓住他腰间的佩剑了。长安城外少陵园，少陵园地势高耸，北望长安，南接秦岭，潺水和玉水在两侧潺潺流过。民藏先生和他的六七个手下策马从一片树林中驰出，身上的黑衣皆已换掉，每个人都是一身商人打扮。林藏先生也换了服装，但脸上依旧戴着那张青铜面具。此时天色微明，他打马走上一片高冈，
然后勒住缰绳，静静地眺望远处的长安城。那个瘦瘦的副手放马过来，与他并辔而立，看了他几眼，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。原上的大风烈烈吹动着他们的鬓发和衣袍。老六，你是不是有话想问？民藏先生目视前方，淡淡的道。老六姓韦，跟随民藏多年，是民藏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。他嘿嘿一笑，嘿嘿，什么都瞒不过先生。你是想问，为何世才要骗玄权，说我是不得已才杀吕家人的，对吧？属下是有所不解。你知道玄权这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？韦老六摇摇头，他这个人忠诚、能干、机敏，但是太重感情，说难听点就是妇人之仁。韦老六没说话，静静听着。所以我必须让他相信我是迫不得已才对吕氏一门痛下杀手的，若非如此，他必然会认为我太过残忍无情，然后就会恨我、怕我。
让他怕有什么不好吗？老六忍不住插言，就是要让他怕，先生，他才不会重蹈吕世恒那个白眼狼的覆辙。
你错了，老六，当忠诚源于恐惧，就不可能持久。
韦老六有些迷糊了，那依先生看来，忠诚应当源于什么？
信任。倘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信任你，你还怕他不忠于你吗？
韦老六似懂非懂，
先生这话看似简单，实则难解呀。
民藏先生目视前方，仿佛是在自语。人心呐，本就是世界上最难解的东西，你想简单，除非跟死人打交道。
先生高见。
韦老六陪笑道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的时候，奉承话永远是最合适的。
走。
民藏先生冒地调转马头，鞭子一甩，坐骑发出一声长嘶，向原下奔去。韦老六和其他手下拍马紧随其后。东方天际露出了鱼肚白，又一个朝阳即将喷薄而出。
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